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手里，不舍不弃。来我的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间，默然相爱，极尽欢喜。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Reader's Catalog, the podcast that brings people together through reading, talking, and sharing stories. Stay tuned to the Reader's Catalog.
Hello, hello, hello. This is Kate speaking. 今天我要访问一个在台湾的朋友。Hello, Jun.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嗯，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哎，好啊，我其实那一天还自己就是想说想了一下比较花俏的开场白，然后但是其实就是老梗，就是我想说哦，我就是一介布衣，躬耕于北高雄，苟全性命于乱世间，不求闻达于诸侯之类的。
可是你刚刚讲那段是出师表的一段啊，那是什么意思？
开头啊，他是开头啊，他就是诸葛亮在讲他自己啊。他就说他自己成本不低，躬耕于南阳，然后被先帝，就是那个刘备，不是去三顾茅庐嘛？然后他就说，苟全，他就说他自己是贱命嘛，苟全性命于乱世中，然后不求闻达于诸侯，就他没有想要出名的意思，但是还是被找到了这样子。
哦哦哦哦哦哦，是一个谦虚，然后但其实也没有很谦虚的一个开场。
对，没错，我觉得诸葛亮是一个很讨厌的人。
欢迎诸葛俊。对，但你还是没有介绍你自己啊，你只是开场。
哦、好，好，我本身是平面设计师，然后我其实在业界大概七八年了，然后等于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做平面设计这样子。我目前的工作是在中山大学的戏文学院做兼职，那兼职的内容主要是戏文学院的文学设计。除此之外呢，我自己平常就是用工作室接案的方式这样。那我平常工作内容就是平面设计，然后也包括品牌 CI 的设计之类的。
我有跟设计平面设计的师的合作很多，从二十岁开始，所以总觉得好像是被平面设计师带大的，所以一直跟着平面设计师有很好的互动。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事情不要去踩线，就比如说不要去戳人家荧幕啊，因为之前去戳就被骂。
哦哦，我其实还好，是不？
这你还好？那我可能遇到那个他。就比较，因为他比较前辈啦，年纪比较长。
还是他自己的荧幕，就是如果是公司的荧幕，我没差、
啊。应该是自己荧幕，对，应该自己荧幕。因为但是通常那种编辑啊，或者是那个老板来，都会去戳荧幕，他就会很火这样。这是禁忌一，禁忌二就是不要疯狂改稿嘛。你自己，你自己对这个你有什么自己那个过去的点吗？就是你在平面设计的接案的过程。
我其实改稿这件事情，就是接案的部分，我其实是这几年才开始做。我一开始其实都是在公司上班，那当然你在公司上班，老板改稿根本就是家常便饭。我觉得还蛮正常的，虽然说正常是正常，接受是接受，但是就是遇到还是会就是挑战自信这样子。
嗯，那你现在自己出来接案了，你对于这个改稿有没有一个怎么说？底线或者是一个停损点，或是事先就会告诉你的客户或业主。
对对对，我现在都会在，如果是自己接案的话，我就是会在报价单上面写明说可以改的次数跟可以改的大概的范围是什么，那超过那个次数或是时间的话就会需要再加费用这样。
那有说过吗？
目前还没有遇到，但是他会凹啦、就是我比如说好，如果我说三次，但是他可能想要在四或五，我可能还会接受。那、当然也是在看我们互动中的态度，如果那个人态度很差的话，我就会说不行。你在沟通当中你觉得对方如果很好沟通的话，你就会觉得哦好，就反正就是互相帮忙这样子没关系。因为其实你遇到那种会做平面设计的人，因为工作经验的关系，我会看案子然后决定我要不要做。如果觉得就是感觉很奇怪的话，我就会直接说我不要做。 所以后续的发展就是他会不会熬或者什么，就是大概有我自己有一个期望，所以目前还、
嗯、OK。 所以其实是在接案的时候就会评估好。那我们就来聊聊你最近在读什么书，有什么想要特别想要先推荐的书吗？
我觉得看书是休闲活动，所以就变成你生活一样要，就是有一句话叫做及时读而知融入，所以我在我看来就是看书这件事情是知融入那一块的。
没有反应就是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哦，及时读就是你吃饭吃得饱嘛，衣服穿得暖，及时读，然后知融入就是知道怎么样是感到光荣跟就是屈辱的感觉，就是对。
Okay. 所以其实要读书并不是随时说读就读，而是你可能整个要状态对了，
因为我想要准备好一个心理状态是可以享受那一本书的，但是就是整个身心很不平衡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件事情。如果是你嘞，你就是还是你平常就是
像我会开始这个 podcast 就是一开始就离开学校嘛，然后就突然时间多了，之前没看的书就会开始找某一些类型的书，比如说那时候就是跟文学有关的，我很久很久没有好好的读一本文学作品，像可能像你刚刚的状况一样，就是以前怎么样就是不会想要去翻，不是不喜欢、嗯、或者是就是我进入不到那个领域，对，进去我会迷路。
对，我懂。
嗯，很迷路，就是好，我知道它很经典，像我现在在讲一些经典文学，经典文学，可是我以前根本对，就是跟我隔很远很远、嗯、对，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会想要看了。嗯，但以前我是喜欢看非小说类型的书，应用类型，对，那个就更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比如说我的读书个习惯是我一次会看好几本，但是会相同类型，比如说可能是随便讲网络大数据里相关好了，那我就会看好几本相关的、哦、对，但像我另一半他没办法、欸、他就是一次只能一本。你呢？
我也是
一次只能一次只能一本。
我也是一次只能一本。对，因为我会觉得这件事情还没有做完怎么可以去做其他事情呢、啊、
OK， 但是我会先看目录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我就是那种很多情的、欸、我就会去看好几本，但我会把它看完、哦、那有些书我觉得我不用把它看，我只要看我觉得重要的那些段落就好，因为通常这种书都是翻译书比较多。你有看什么样的书吗？
我喜欢奥巴马，就是奥巴马是我偶像，然后 我朋友都知道这件事情。认识奥巴马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在旧金山念大学。
嗯，
然后呢他那时候就是刚好在选总统的那一年，
第一届。
那当然对，第一届没错。当然第一次他出来的时候就是震惊全世界嘛，因为他是黑人，因为在美国教育过程当中你当然可以理解到黑人的遭受到的对待在美国整个历史当中其实算是一个很大的污点，就跟美国的原住民一样、嗯、那甚至更惨。奥巴马其实在那时候对我来讲他其实就是很像，我不知道，我看到他的感觉跟听到他的讲话我就是觉得有一种力量。然后我后来跟我朋友描述奥巴马这个人的时候，我的开场白都是奥巴马是一个让我都想要成为美国公民的总统。
嗯，
对，我真的很疯狂哦，真的是他，因为他们都会竞选都会来募款，我还去学校就是捐款这样子，然后买了一堆就是
周边商品。
周边
对，他们第一次啊，第一次花很多心力，然后他们甚至在网络上的整个的营造、嗯嗯、包含他们的社群的经营真的是蛮厉害的。但是你今天要讲的反而不是 你读的那本书，反而不是奥巴马 Barack Obama 他的书，不是
哦，不是，对，就是Michelle Obama 啊。那为什么会就是他这本书是 Becoming， 然后中文翻成成为这样的我，
成为这样的、你读他太太就是蜜雪奥巴马的书，那你有买奥巴马的吗？因为他们好像同期这边
我没有买。
你没有买？
没有买。
你哪里的？
因为不是因为我没讲，因为我觉得奥巴马已经一直在那边谈论他的理想，我还没翻了，我不知道。但我的猜测是这样，奥巴马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啊，我不想要，就我至少我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不想要看你天下大同的理想啊。吼，
他那本书叫《Promised Land》，应许地。
我好，我跟你讲，你这样比对。奥巴马的 Barack Obama 的书叫做《Promised Land》，他太太的书叫《Becoming》。
嗯，
你有感觉到《Promised Land》这两个字是向外的吗？《Becoming》是他自己内化出来，就是他从自己出来 Becoming 什么？
嗯，
就知道这两个人是想法就是这样子，你就会觉得哦。所以你看到《Promised Land》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好好沉重，好，我先不要。你的 land 太大了 I don't want to know right now 因为我觉得你要自己够强大了，然后你才可以把你自己想要做的事告诉别人，或者是说服别人，或者是领导别人，我觉得是这样。
那有趣喽。所以你这么迷奥巴马，你反而没有因为着迷他而去读他的书，却是一个很不小心的机缘，有人借给你，然后你就开始读他太太的书。通常我们在讲蜜雪奥巴马，那他有一个角色，他就会被贴，虽然是贴标签，就是哦，总统夫人。但是他今天出这一本书是以他个人，当然他会有名也是因为他是总统夫人啦，因为总统夫人可能他必须要跟着总统一起去做一些宣传相关公关的事情。我觉得他比起以往的总统夫人，可能年代不同啦，可能因为现在是比较近代了，我们对他的印象还蛮深的，而且都是比较正面的。
我先稍微讲一下大概里面讲了什么好了，因为是算是自传类型的书，那当然他就是从他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到他学校作为学生的历程，然后到他后来进入他其实是在当律师的时候认识奥巴马的。
他小时候是不是家里不是并不是政治背景的家庭？
对，他就是不是，他爸妈都是劳工阶级，他们小时候住在芝加哥吧，我记得，然后也是就也都是不富裕的家庭。这就是一个你知道，就是我觉得还蛮样板式的，就是成长过程，就是你知道小时候很穷，然后他很努力的念书，然后他后来就是进入职场的时候很有成就，对，就是你常常在电影看到的样板内容。因为这部分到这部分的前都是他前期的记忆，所以他其实在这部分没有描述的很深刻，因为应该也是因为很早的记忆了，所以他就是描述了一些比较重大的过程，比如说他爸爸生病啊，然后他当下什么反应。那他其实跟家人的关系很好，所以在这前段的描述之中，就会有你就会看到他比较几个比较亲密的朋友啊，跟他的家人的关系啊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在这部分我自己还蛮羡慕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不知道是因为生活环境的原因或者是文化的差异，我自己觉得我跟家人的关系没有他跟家人的关系这么好。 Barack Obama 开始从政之后，因为他的身份就变成他是政治家的老婆，好像是参议员老婆，然后他们又有小孩，但是他自己又是职业妇女，他那时候好像是在做一个对律师工作上的机缘，他后来做了一个医院的 CEO 吧。对，他后来其实他的事业是蛮成功的，就是在奥巴马以外的事业是蛮成功的。然后他们家又有小孩，所以他们常常因为奥巴马要去做统政这部分，就是奥巴马可能就必须要离家，离家都是可能一个月啊两个月这种，或然后他就是在描述 他花了很多的篇幅描述他还从不能接受奥巴马这件事情到他怎么接受奥巴马这件事情之后，从政的事情之后，又非常 shock 的知道他想要选总统的这些过程很杂。这是我觉得最让我最印象深刻跟最有趣的部分，因为他其实描述了他们发生什么事，他也描述了他怎么他当下的心情跟他后来他们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说你比较印象深刻是因为他本身有他的事业， 但是因为他先生或爸妈常常要离家去做很多工作上的事情，但是到后来他必须要选总统，很多的宣传行程，蜜雪开始觉得有点不太能接受了。
他一开始他知道他从政的时候就不能接受了，因为他好像是他们、对他们在他们都是分开城市，就是他可能要开多久的车，因为他们可能会为了奥巴马政治的工作，比如他是参议员，他们就必须要搬到他就是上班附近的地方，但是这样就会影响到小孩。但是如果不搬的话，就是蜜雪儿其实给自己很多很多条件，就比如说他就是规定自己一定每天都要回家看小孩睡觉，或者是他一定要每天煮饭给小孩吃，因为他觉得这才是他想要的家庭的样子。
那我们有看到那个剧情出来了，就是他是想要守护家庭，但是先生没办法，那这边就开始有些歧义出来。
先生也不会没办法，他会说好，然后就没有做到，
就没办法
嘛。是大家很讨厌的，你身在那个状况当中，你就会自己有，你就会遇到，就觉得挫折啊，或者是什么，然后他就有很多的描写。然后比较有趣的是，他不是只有描写他自己的感受，他也描述了就是旁边的人怎么帮助他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叫 我不知道成为这样的我这样翻是不是很贴切，但我觉得 becoming 比较像是一个过程，成为这样的我好像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觉得 becoming 他这本书叫 becoming 的这件事情是他还在成为的感觉，你懂我为什么？
我的解读像听你这样描述会觉得是他自己，也许可能也是他们的出版社，美国的出版社下的啦，但是如果硬要这样子说的话，我会认为是他认为他会成就他当下写这本书的他，都是必须是过去很多人，然后还有他自己所投入的那些心力，才有办法成就某一些事情。所以如果我今天要下中文，我的确也会蛮难，因为 becoming 就 becoming 短短的一个字，所以你会觉得他应该是更内化。
成为这样，成为这样的我比较像是 become 不是 becoming，就是没有办法很贴切。
刚那边出师表的时候英文也没办法。
对呀、没错，你答对了。就是你看英文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他出师表的那个意境整个都没有了。对
呀、金庸的作品有被翻译成文、英国的作者吧，太太是台湾人的样子。那听说啦、就是他还是没有他也是没有烧到那个点。但是对于就是
很难欸，
但是对外国人来讲，他当然他只要懂就好，他知道有这些经典
哦，就是很像。但是其实同样反过来就很像哈利波特也是啊，你看哈利波特中文书就是会有觉得其实这好像好奇怪哦，
就但是英文里面有太多他们创的字了，甚至包含魔戒也是，魔戒卖贡啊，
对
翻译的那个不要讲。
我其实想要分享一些我觉得有一部分我就是看到哭的片段。
对啊，怎么会跟他哭？而且你看好几次、欸。
对，因为我看书都是习惯这样，尤其是那种很大的书的时候，我都会看一次之后，快速的看一次，然后再重新再看一次，让我比较能够记得在，就是大概不就比较全面这样子。那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段落是他们那时候已经奥巴马已经决定要参选，所以他们就是在紧锣密鼓的在竞选活动当中。那因为美国很大，所以他们就是必须要去各州各城市，尤其是到接近那个投票的位置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就是要很勤跑那些竞选的行程。那因为会常常不在家，所以他们就是干脆把小朋友都带在身边。那这个段落就是刚好讲到那一天是他女儿的生日，虽然他们那天也有竞选行程，他们有保姆带女儿一整天，他们到 Montana 的一个城市里面去竞选，然后他们结束活动之后是大概接近半夜的时候，他们就手忙脚乱的在超市买蛋糕啊，超市买了气球，然后跟十根蜡烛跟冰淇淋。蜜雪在这边说所有的人都在匆忙之中买了礼物并包装好，但是那些人不是我，就是他没有做到这件事。然后他觉得气氛也不是很无聊，但也没有欢天喜地，因为一整天下来大家都很累。他跟 Barack 两个人就看了一眼，就是脸色都很臭，因为他觉得就是 they messed up， 就是他们没有尽心尽力的准备女儿的生日这件事、嗯、哦，就算他们觉得好像他们搞砸了，他后来发现这只是他们自己想法眼光中看出来的是这样，因为他看到他自己的女儿就是看到蛋糕之后整个就尖叫，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开心、
嗯、
然后他说他就描述说他看到的他女儿看到的应该是所有爱他的人都在他身边，然后看到那个蛋糕跟他自己的妹妹还有大家都在一起，然后他看到他女儿尖叫完之后就冲上来冲到他爸爸那边就说，哦，这真的是 the best ever birthday， 因为他女儿说的那句话他觉得那一天很棒，他也觉得那天很棒。对，就我觉得好像描述起来非常的平凡，但是我觉得画面感很强，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很能带入他心中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其实觉得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你自己觉得好像哦，好像搞砸、嗯、但是有时候不一定。
对，他会特别把这个回忆写出来，我觉得也蛮不一样的，就是通常都会写一些比较成就相关的，但是他选择以、嗯、家庭，
我跟你讲，那已经是 Promise Land 里面的内容因为我觉得从哦，对，这是另外一个我想要谈这本书的部分，因为 Michelle 会描写 Barack 怎么跟他互动，他们两个曝光在媒体上的时候就是常常就是会爆出来说哦，对，他们两个很恩爱啊，然后他们一定会要么就是牵着手，干嘛就是互相把手放在膝盖上这样子。
嗯，
我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互相支持的感觉。
嗯，
然后但是其实在我觉得在书里面看到的就是因为生活就是生活，撇除两个人在一起互动的时间，每个人还是会有自己各自的时间。那我觉得 它里面就有写说哦，在他们的家里面，那个奥巴马他自己就有一个自己的小房间，而且他一定要有那个坐在就是躲在小房间里面做自己事情的时间。
嗯，不可以有小孩去吵他，
就是你如果走进去他可能还就是会不爽这样子，
嗯
之类，尤其是他压力大的时候他就会躲进去。
蜜雪儿他有在描述说他看到他躲在里面，他其实 他对这件事情是感冒的吗？
他没有说他感冒，他说他花了很长的时间适应这件事。
嗯，你有看纸牌屋吗 ？House of Cards？
哎，我没有哎、欸，好看吗、
嗯？因为他们两个夫妻，不管他的那个后来的发展、啊、就是他们的从政的那个生活，就是要去参选，不断的去各个州，然后去做宣传这件事情。那太太都要跟着他。
嗯嗯嗯，
那当然撇除他们私下的那种很疯狂的私生活以外，是可以理解那个压力之下，然后要面对外人跟面对自己的老婆，因为他们没有小孩，所以就撇除掉更复杂的状况。所以如果要想象那个政治家庭的，或者以总统来讲这种比较高层的状态，可以看那部去想象，应该是还蛮写实的。如果今天我自己在想，如果今天是我，我也很想啊，我也想要有自己的时间，但是我既然有家人，我自己还要去 cover 我自己，我就必须去 cover 到我今天在难过的时候，其实别人也在看我。
嗯，
对，但是他可能就没想那么多，我说我今天就是比较霸道一点，为自己想。
从这种小地方就看得出来哦，但我觉得应该也跟奥巴马的成长背景有关系，因为他好像是从小跟阿公阿嬷住吧。他要竞选总统的那个当下，到投票的那个时候，他外婆也过世了。
嗯，
就是等于说他在那个状态的时候，他已经是没有任何家人，
嗯，
就只剩下就是 Michelle 他们那一家人这样子，就自己一家人。所以我觉得他比较孤僻是比较很明显的，因为 Michelle 在描述的事情的时候，他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私底下是一个很 people person 的人，然后他觉得就是家人关系就是很紧密什么的这样。但是奥巴马就是比较孤僻一点。嗯，
对，奥巴马在荧幕前面就没有显现这一块。
哦、嗯、对，
所以你是一个很站在 Michelle 的立场在读这本书，听起来
Michelle 在做很多事情的方式是我还蛮认同的， 比如说他在做他的工作上的决定的时候，他在做律师，他为什么后来要去做人家为什么请他去做医院相关的事情？因为他可以，他觉得可以帮助到儿童，然后他可以在那个位置上，他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这也会是一个我有那样子的机会或者是权利的话，我也会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但是他尽管是在做这些，是真的是忙到爆炸的事情，他还是觉得自己应该要有时间分给小朋友或者是先生。但我觉得，尽管我觉得这样子压力很大，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要做的事情。
嗯。
对，那我觉得他比较幸运的地方是，应该说从我们第三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奥巴马做的事情好像价值来上，就是世俗价值来上好像比较重要。
嗯，
但是其实因为 Michelle 没有办法 cover 后面其他的垃圾事，就是奥巴马也不可能做到那些事情啊，就是比如说琐事，
家里的琐事，
就是他如果不帮他竞选，或者是他如果然后 cover 家里面的事情，或者是不帮他顾小孩，就是想要做事情。因为 Michelle 也有自己的事业啊，他又不是家管，对啊。但是 Michelle 有自己的想法以外，他还愿意把自己的心力
继续先行。
对对，然后也认可他的作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他认可这件事情不是理所当然，因为就是奥巴马的那个表现，你可以感觉得到说他觉得他知道这是一件 It's something you did， 他不是 take it for granted， 你知道吗？
嗯嗯嗯，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价值很高的事情，因为常常很多人做不到。
嗯，你是说分担这些事情？
不是，是理解到对方为你做了什么。
你有没有还要推荐其他哪一些书？
我如果硬要推荐的话，就是少数几本我可以立刻讲出来的话是两本，
嗯，
然后其中一本是《狼图腾》，然后一本是《当你途经我的盛放》，然后这两本形态非常的不一样。那《狼图腾》的话，它是一本算是小说吧，算是作者自己本身经历的一个小说。他作者是江荣，然后他是写根据他自己去中国大陆用语叫做插队，但是就是劳改营啦，他就被下放去蒙古，他去蒙古的草原做劳改。
等一下，他被下放去劳改，
就是新年不是都被放去这种偏远地区吗？叫做对啊，劳动改造。就是体验劳工的生活啊，我觉得听起来像打工换宿啦，但是他们应该更辛苦。对，
好辛苦的打工换宿。OK，
很像打工换宿。对，因为他们就是做正常的劳动啊，这样子。然后比如说，哦，他是跟草原的居民住在一起，然后学习养马啊、养牛啊，然后就是除水草而已，这样。然后就体验他们的生活。哦，因为草原上面有很多狼。因为是游牧生活，所以就是跟畜牧业，然后还有就是游牧的天敌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天气，狼就是会攻击他们的牲口嘛。然后那是一个我对我来讲是我没有体验过的生活。身为在世界上应该生活的人类的智慧，其实就是很像原住民的那个信仰啦。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信仰的主。对对对对对，他信仰的东西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平衡。这个要讲很远，但反正就是一个平衡。然后他描写的一些东西，就是其实他那本书在打的时候，常常会被人家打说：“哦，你就是华文明到底是龙，就是天上的那个龙的文化，还是狼的文化？”他就是想要打说中国人的狼性这样子。我会觉得重点不是狼性啦，我觉得重点我自己喜欢的重点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平衡这件事情。对，然后哦，对，我想要分享一个我觉得我也是看到哭的一个桥段，而且居然是在书非常前面，就是看到
哭
的桥段，而且那个主角刚到 刚到那个他们的蒙古包一起生活，然后因为他还不熟悉，然后那时候是冬天，那半夜在睡觉的时候呢，就是不能大家都睡觉，一定要有人起来看着羊群，就是怕狼会来把羊咬走，因为狼都会晚上出来觅食，对，然后就会有人值班。他那个他到的那个聚落的组成的成员就是有一个阿伯，然后跟一个家庭，然后那个家庭的成员就是那个老人的儿子跟儿子的太太，然后他这两个人还有就是小孩这样子，然后跟几条狗，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会轮流起来就是值班。半夜的时候，那一天半夜呢，就刚入夜的时候就听到很多狼叫，然后那个长老就说，那个阿伯那个老人就说，哦，应该狼就是在这附近。果不其然，半夜的时候呢，他就睡在蒙古包里面，蒙古包就睡在地上，他就睡睡睡睡到一半，就听到很吵的声音，就狗叫的狂叫，然后嘟嘟嘟嘟都过不了，就是然后就吵杂的声音嘛，然后他就被一个东西从蒙古包外面撞到，就很像就是很有个东西冲他就对了啦，就是把他撞就是到一边去。他想说到底是什么，然后他就冲出那个蒙古包外面看，他就看到就是那个媳妇在羊群里面，就是在那拉一个东西，但是很暗他看不到，他就是冲冲冲过去，然后那个把手电筒打开，就看到那个媳妇就是脸上都血，然后羊的那个屁屁上面也都是血，就看到媳妇拉着狼的尾巴又把它拉出来，因为狼已经冲进去要咬羊了。然后他们就是狗在旁边狂叫，然后但是又冲不进去，因为羊很笨，羊就是看到被咬的时候，他们会整群聚在一起，就是把狼整个都围在里面，然后狗就咬不到啊，因为你都被狼都被羊挡住了这样子。那个主角就很害怕，然后但是又想要看，就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一直想要那个，结果那个就是想要把狼赶快把它拔出来让狗咬它，但是就拔不出来，它咬得很紧。然后那媳妇怎么样你知道吗，他就把那个狼的尾巴用膝盖把它掰断耶，
哇，
对，然后那狼就痛啊，他痛他就嘴巴就松开啦，然后就被拔出来了，所以因为狼就是被掰断尾巴很痛嘛，他就转过身来就咬那个医生。
准备要咬有咬吗？
已经咬了，他就是把他衣服都撕破
了、
啊。然后狗就冲上来啊，
嗯哼，
就看到这边我就哭了，是不是很莫名其妙？
修蛋姐，是他描述的方式让你觉得很动容吗？还是说那个？
对，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那一整个桥段，就是它是一个很紧张的情境。然后第一个那个点是那个女生的反应是你不要过来很危险，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点是这是他们每天的生活，然后他为了这些生活他在做这件很可怕的事情。是那个求生的感觉。就是他把狼尾巴掰断的那个当下。我想哦，这辛苦，这生活怎么这么辛苦。另外一本是它叫《当你我的盛放》，对，它是一个诗集加散文集。这个作者叫做达西拉姆多多，就是他是汉人，他就中国人啦，但是他取了一个藏族的笔名这样子。对，它里面是诗加散文集，然后他比较有名的一首诗，你可能有听过，那一首诗叫做。你可能不知道诗的名字，因为诗的名字很奇怪。诗的名字叫做是你见或者不见我，是这样。他说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手里，不舍不弃。来我的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间，默然相爱，极尽欢喜。很像一首情诗，对不对？ 我那时候在读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他写的，我是后来去 Google 这首诗才发现这个作者，所以我就去买了这本书。那我为什么买这本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首诗不是情诗，我觉得听起来很像信仰。
嗯，怎么说呢？
比如说好，他第一段不是说你见或者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
嗯，
信仰不就是这样吗？神不就是这样吗？
嗯哼，
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就是神对你的感情不就是这样吗？你爱或者不爱我，嗯，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这不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面讲的吗？不增不减。哎，你知道心经？
嗯嗯嗯，
是心经的内容，对对对。然后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手里，是不是？宗教信仰通常都在讲的，不就是神都是在那里吗？
嗯，就是你
不舍不，
他不会，他也不会抛弃你，他就在那，你随时来我都欢迎你，你不来也没关系。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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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他就说，最后一段是来我的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间。默然相爱，几近欢喜，就是它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宗教信仰的核心就是让一个人感到平静的状态。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很吸引的地方，因为我一直觉得信仰这件事情，不管是哪一个宗教的核心，都应该要是可以帮助你达到平静，然后你要如何成就你自己，就很像你知道大雄宝殿，就是佛教的大雄宝殿的那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为什么它叫大雄，就不是小叮当的大雄？大雄的两个意思是正大光明的英雄，但你进去的时候你看到佛祖，对吧？但是你看到佛祖想要告诉你的不是说他是正大英雄，佛祖是要来告诉你，你是自己的正大英雄，你要怎么样成为那个东西？因为它是你的镜子啊。所以你要，就是对我来讲，我的理解就是你要怎么样成为自己是你本来就是一个神，就是你要怎么成为，你要怎么样走到那一步？
嗯，
所以我就是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共鸣，所以我才去买了这本书。当然我觉得你要说它是情诗吗，也可以，因为我觉得爱情本来就是一个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是它是大爱里面的小爱，但是它也是大爱的一部分，就是很像正方形也是长方形，但是长方形不是正方形，这样子。对，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还蛮，就是它里面有我本来也不是很喜欢读诗集的人啦，因为我觉得诗集就是离我很遥远，就是而且不太切实际，一般来讲。但是有时候我后来买了这本书之后，我有时候看看就会觉得，哦，好，那我就是自己有可以舒缓我的情绪，就觉得还不错，就是有一种疗愈感。对，然后我可以分享一些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它因为它里面有散文嘛，然后也有诗。我想想看哦，那刚刚那边是诗，那我分享一篇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散文好了。是作者他其实是一个蛮常就是旅游的人，然后他自己有在，他自己本身我在猜他应该是藏传佛教，然后他有在修行。
嗯，
然后所以他就会有时候就会写一篇，写一些跟他去修行的路上有关的文字。篇就是他这边的抬头是，就是题目是我从山中来，从山里回到城市的时候，我在想他应该是工作一段期间就会去修行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工作。对，他说从山里回到城市的时候，他满心的委屈。他说城市是多么的强大，多么的完善。然后它有一整套坚不可摧的价值体系让你去遵循，那城市不允许你有一丝的出离心，出离就是出去的出，离开的离，出离心，你必须全身心地投入才可以于其中生存。然而它却也时刻 逼迫着你处理，他总有办法让你的心不得安宁，不断的让你意识到他所提供的都不是你想要的，他催眠着你，让你以为你要的就是他，你却很不配合的挣扎着要醒来，所以你一次又一次的离开，又一次一次的回来，就像是一个诅咒。但是你又能从哪里离开呢？城市和城市都一样，山里面住久了，山里面也会变成另外一个。也许在任何一个地方久了，都会被任何一个地方催眠，都会产生一种幻觉。哦，这个就是我想要的了。但是我将为之奋斗终身，肝胆涂地。然后他就说，幻觉和幻觉之间的那个关于真实的缝隙，我满心委屈的看着他被慢慢填满。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我觉得，很有共鸣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是就是一直在这里面在挣扎吗？就是我不想要这么的现实啊！我好像一直都在谈钱，我干嘛一直谈钱？
但是你就是得一直谈钱。
对，然后我也是常常想要放下我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去做一些不需要做的事情，或者是做这些赚不到钱的事情，但是就又必须再回来继续做要赚钱的事情，
嗯
之类的。但是我应该说这篇文章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刚刚讲的这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它好像就是在讲，我觉得无常才是真理，就是本来所有的事情都不应该是固定一直在那边，才是正常。
很多人都会很对于某一件很重大的改变，或者是为什么他不爱我了，为什么会分手了，那或者是这个人怎么变这样，然后我自己可能遇多了这种事情，就会觉得说，如果今天这个人全心全意，或者是那件事情好好的那么就等在那里让你那个，那才不正常嘛。因为通常就是会、
啊、
很多原因会促使很多事情分崩离析。
但是无常就是有常啊，所以这才是正常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但是应该说你可以理解到这件事情，但是你要不要去做到是很难的。所以他在描述他从山里面到城市这个转变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每次我去，比如说我之前可能就是离职之后就去做 road trip 一个月，然后 road trip 一个月回来之后要上班，就会觉得又要开始找工作了。但是你 road trip 的当中，你到最后面你就会觉得好无聊，到底要做什么，还是再找点工作做好了，就这个感觉。就是都是一直在
这个流转，
对，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描写的蛮好的。
我觉得这样也没有不好，因为就是要有两个比较，你才知道这个东西正在变动。然后你知道这个在变动的当中，你反而可以去得到一个平衡，这很微妙，不知道怎么讲。
Cool.
开玩笑，这种书就是不能在现在这种时候，就我这个状态里面读，因为现在这个状态读就会觉得屁，我就是没钱屁，你懂我意思吗？
不一定啊，但是你觉得你现在就是，但是你那时候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你什么时候读这本书吗？
我那时候是，我那时候在做 app， 就是也是在公司上班，
上班族就对了。
对，
有钱赚的时候。
对啊，因为你就是生活很稳定，你就是上下班啊，然后就有时间读写啦。然后觉得对，我需要疗愈一下，就是这样。
需要解离一下当下那种社畜，
对，
社畜的状态。
对，没错，社畜的状态。对，没错。我那本《狼图腾》，我之前在上班的时候，公司有读书会，我也是分享《狼图腾》，就是我就想看到，人家要推荐什么书，我就会推荐这个，因为它就是也不是很硬，对，就也不是很硬，然后就觉得当小说看也可以这样子，但是它里面其实还蛮多，我觉得还蛮值得体悟的事。
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好的，谢谢你的聆听，
谢谢，也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